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这呢分三大课在讲第一共通外迁徙，这呢分六课的内容，前十课讲完了再讲第五解脱力，讲这呢分两课再讲第二说说自法。说说自法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视为解脱之体性，第二呢就是视为解脱因和果两个方面的利益，第三呢就是强调由善书生摄持而实修。那么再讲第二。第二呢又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视为解脱之因的利益，第二呢就是视为解脱之果的利益。那么第一个啊，我们前面从视为相满难得，视为寿命无常，视为轮回过患，视为业性因果，从总体上视为这四个方面，你好好思维以后呢，就知道这些都是成了解脱的因的一种修法，所以呢，成了一种思维解脱之因的一种利益。同样的，思维内的无中这个前行为主的修法，也是成了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前面讲过呢，学过了以后，再去思维这些。确实知道对这个解脱方面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修法，而且就是这些都成了解脱之因的一种修法，大家都会很清楚啊，是这样。那么今天呢主要讲第二思维解脱之过的利益。那么在讲这个思维解脱之过的利益之前，首先呢补充讲解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当中，思维业行因果的利益。也就是说啊，我们思维业因果如果到量，将会像弥勒里巴尊者一样啊，由于圣心因果使得他精进修道，出现了极为罕见的苦行和精进的传记，发生非常大的修正的功德。那么有人问，为什么说修业因果能推来世的信呢？回答就是，实际上呢，真正如理思维呢，业因果才知道因果法则的可怕。今生已经造了这么多的业，而无世界以来还有无数的业等待成熟，这些业力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动起来，这就促使自己早日寻求解脱，不想在轮回里面在业上添业，再上添债了。那么这样由这个如理思维业因果，就会发展出要超出轮回的道心，退掉当作来世人天福报的心，从这里出经，心精进修道，逐渐的将以弥勒里巴尊者作为榜样，作为水穴，作为消防地方，做到尊者的一分多分乃至全分。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特别深信了业因果，那么自身也会成为一个精进者，哎，弥勒里巴尊者的建议境界也会在自身上出现的啊，由此呢将发生各种道上的功德。而且为了从轮回中脱出来，怎么样子都要安忍修法的苦，以及呢有坚毅的进身，这个就是由思维业因果而激发出来的道心，这样呢需要理解。那么这一章啊，我们讲的做个小的总结，就是大家需要明白正不外迁心的修法，从这个消极上呢退掉现实心和来世心，积极上呢就是令自信呢修习善心看能，将在内心的转恶成善上发生真实的变化，由此呢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一个彻底的转变。从外迁心开始，就学习由善书生摄持之心 来走修行的道路，这样一种法轨将是善书生观测于整个生命当中，而由此呢将直接导入到大乘佛道的缘起上面。那么总而言之，修四不推心法大道看呢，一次力量自身就成了三妙的根源，也能将其他人引导真实的正法方面，哎，其他两方面的光大的山都会日益增长。同样，一切生不夺这个恶趣，得人天生。这个法器正是道心的人，无论住在哪里，都是呢当地的吉祥，常得诸天卫护等等。那就像这样子，依靠这个因果等外迁性的基础，将逐渐建立起三乘的法道。内迁性以后修法的力啊，在以后课节当中也会有如此具体的一个解释啊，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好，接下来正式讲第二课，思维切脱之过的利益。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而思维解脱妙果之利益，要这样想，我若获得声闻佛、都觉佛、圆满佛任意地位，都成了极精清凉者，从轮回苦之现道得解脱者，因此实在欢喜。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原文金刚诀是实修引导，让你心里这么思维，让你心里就感到实在欢喜的一种觉受。也就是说，善菩提果无论得到声闻缘觉佛哪一种，都成了极精清凉，从轮回苦的现道中得解脱者。由于彻底的远离了轮回的一切苦的原因，实在是太欢喜了，应当对此呢发生大观念，从而呢就是一心心求解脱。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从共同方面来讲，按善菩提果总的思维，由于之前思维的轮回众苦、轮回别苦，别苦里面有六道诸苦等等，这些思维过来了以后呢，就知道轮回就是一大苦海，而思维解脱的力就是从这个大苦海中脱出来了。而且这里说到寂静啊，也是寂灭了这一切的苦，寂灭了轮回一切的苦。这个大苦海中彻底脱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寂灭这个大苦海，所以叫寂静。或者说这里说到清凉，清凉也是呢远离了所有这些苦的热闹。同样这里说到从轮回苦之先到得解脱者，这个解脱也就是从所有这些苦当中彻底的脱出来了。这样正反对比就知道沦落轮回是最大的苦事，从中解脱是极为轻微的一件大事。这样来如理思维解脱妙果之利益，原来它是极静的清凉的，它是解脱的一个状况，你要这样如理做思维。然后原文说因此实在欢喜，这个因此就是利用。为什么欢喜呢？就是原来那么苦，现在全部解脱了的缘故啊。懂得了这个道理，就可以自己安排思维的课程。比如按照总苦来思维，怎么入到那轮回不断循环的苦的锁链里面，现在从中全都脱开来了，有多欢喜啊。或者呢，按照六苦来思维，从每一个苦处中完全脱出来了，这有多欢喜啊。或者呢，按照六道诸苦，从每一道的苦中全部脱出来了，有多么欢喜啊。或者呢，按照三根本苦完全从中脱出来了，是多么欢喜的。 总而言之，就是从所有苦中全部脱出来的角度来思维利益有多大，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解脱的果位有多好啊！这样引起一个一定要求解脱的心。下面我们具体说明具体要如何思维解脱果的利益。那么首先第一，按轮回中苦的反面来思维解脱的利益，也就是譬如蜜蜂关在瓶子里面，瓶口封闭，无论怎么飞都在瓶子的内部，像这样自从我们落入轮回没有得到解脱之间，无论怎么走都一直处在轮回的苦海当中。由于轮回的寂止，也就是寂地没有断过，因此不断的以我执起烦恼造业，所有这些业都作为投身的动力，以此又一个业升到一个地方，就像这样子随着右漏的善恶业辗转不断的生在轮回里面，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之后大家要思维自己和一切众生无不作过亲怨中这样三种关系，这样子在彼此接触的时候呢，不断的起贪嗔痴造各种业，由这些业就投身在轮回里面，所谓六道的生出没有一出没有胜过，一切出都胜过了。要想到在这个里面的苦一旦落入这个业网之后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为了谭语被砍断的头和身体堆积起来呢，比须弥山王还要高的，或者呢由于其嗔而堕到地狱里面喝过的羊铜水加起来呢比四大海水还要多，或者呢由于这个鱼翅成为蚂蚁胆的小旁生失掉的肢体堆积起来呢能够达到翻天世界。就像这样要想到这是无量无数的苦，那么所谓的解脱就是断掉了轮回的因，从而呢彻底的从这样的无量无数的苦当中脱出来，也就是一点苦也没了。从这里要想到这个利益有多大，从每个苦到无量无数的状况里彻底的脱出来了，不断的想这是世上最大的利益，然后想我本人一定要求这样一个利益。大家这样如理思维两分钟。 好，那么我们再思维从轮回悉加乐的怀灭苦当中彻底脱开，这有多么好啊！首先要看到，一旦身在轮回里面，好的境况到了善趣，甚至呢做到了天网、人网等等，似乎呢呈现出非常大的幸福的美景。然而呢，所有这些都是来虚空的，一旦福业的势力穷尽了，都纷纷的堕入到苦的深渊当中。这要按照几种情况仔细想一下就很清楚。比如做到了这个天王，寿命达到长劫，无欲受用，应有尽有的，无比富足的，身心喜乐无比的。一旦这个福业穷尽了，最终要落到了恶趣当中，非常可怜。或者呢，做人，比如年轻的时候，成功的时候，有那么几年快乐，但是业一过了之后，就陷入到穷困当中、失败当中，甚至呢，后世要堕入恶趣当中，或者呢，身为日月天子，光明能够照明四大部洲。但是一旦福德的力量没有了，竟然落到了黑漆漆的一个地方，连自己的身躯手脚都看不到的一个地步，啊，落到这么一个地方，这些状况大家要清楚。像这样就知道轮回里的每一个乐都连接着怀灭的大苦。处在轮回里面就是这样的，好不容易爬到乐的高峰上，然而呢，每一次都是这样深深的跌到苦的深渊里面。关键我们这里反面去思维解脱的利益，也就是说，相反来讲，一旦修解脱道成功了，那么所有的这些加乐的怀灭自苦，全数都洗掉了，处在脱出了这样乐苦相恋的状况当中。这个时候就要想，如果得到了解脱，所有的乐苦相恋的情况就彻底没有了。而且乐是真正的乐，是无漏的乐，也是真正的一乐用乐，完全不会有副作用，不会有怀灭自苦。要这样思维有多么大的利益，将得到一个永恒的快乐该有多好啊！再想到我非求解脱不可的，不这样子的话呢，在轮回圈里面怎么样子求乐都只是找苦而已，而得到解脱那是一乐用乐。像这样来发起求解脱的心，继续思维两分钟。 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二，思维从地狱苦海中解脱的利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以热地狱为例说明一下这个问题。譬如思维自己已经陷入到灯火地狱界当中，整个地面全部都是那慈善的火庙，没有下脚之处。当时呢，无数的地狱众生聚集起来，彼此仇人相间，分外眼红，在那里面违法大乘慧心，以武器互相杀戮，然后死掉。之后呢，空中发出声音，再活过来吧，而立即又活过来了。然后呢，再次互相杀戮，死掉等等。就像这样子，一直到尘秽的罪业没有穷尽之间，不断的重复受苦。又比如陷入黑深地狱，品堂桌被带着火焰的锐利锯子锯解，锯成四分八分等等。之后呢，就是恢复如初，又再次锯解等等。就像这样子，无数次的重复受剧烈的大苦。可以这样一次的去想，像巴热、巴罕、金扁、孤独等这些地狱的苦，按适合的量来想。然后呢，思维如果修习解脱道，就会彻底的从这个地狱的苦海当中脱出来，再也不用受这种火烧啊、聚结等等的苦。这样有多好啊！这样视作思维两分钟。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思维用脱旁生之苦的大利。也就是说，如果有谤法等造呢，断绝水解脱分三根的业，那就会受身为海洋旁生。一种是在外大海，也就是那些咒集大海的范围里面；一种是在内大海里面，也就是所谓四大海洋的范围中受生。那么身在大海里面，从生至死之间，处在漫无边际的黑暗当中，饱受寒热饥渴之苦、愚昧之苦、互相吞胆之苦。这个断损切多分三根的业的债务，使得我们一直要饱受一切事、一切处都是黑暗、都是愚昧的一种苦。那么这里要如理思维的，也就是如果修习解脱道， 登上了菩提过位的彼岸，那就永远都是智慧，永远都是光明，永远没有即可寒热，永远是辅助的五楼大乐，这是多么大的利益啊！所以我今生一定要用脱海洋旁生智窟，求证到这样的大安乐的地位，这样视为一分众。那么接下来继续再要设位，就是假使由于过去的业债收身为善聚旁生，包括这个业身和家养两类，如果投身做了鸟和这个业兽等等的业身旁生，就处在互相吞啖的大苦当中，以及呢，世事会受猎人等使用客中杀戮手段伤杀的苦，世事都有恐惧的苦，有这个受伤的苦、短命的苦等等。如果以业债做了家养旁生，也就是比如说猪啊、马、牛啊、羊等等，一生都是呢做囚犯，关押在圈栏里面，天天服劳役的苦啊，又有这个传弊的苦啊，又有阉割的苦啊，又有放血的苦啊，有宰杀的苦等等种种的苦难。那么这里如理设位，就是说如果修戒脱刀拥断了业身的系缚，也就是一旦真到了空心，消掉了所有的轮回的业种，以及呢消尽了从前的这个树叶，那就是永远的解脱，永远的自由，不再有丝毫的以业力所显受意识的苦、灾煞的苦等等，这有多么好啊！业的债务统统没有了，任何的谦虚都没有了，这就是一个无比的自由，是无比宽广的，逍遥于三界生死之外的一个境界啊，多自在啊，多幸福啊，多逍遥的一个真实的修行的状况。所以呢，我本人今生一定要求到这样的解脱大乐，用脱出生自苦，像这样发起求解脱的心，视为一分众。那么接下来呢，讲第四，实为从生老病死十大苦厄中解脱的理。其中首先讲第一，实为解脱生苦的理。也就是说，我们以做人为例来讲这个问题。 就是无数次的业力投胎，每一次中阴肾的肾事入在父母精血当中昏厥过去，从此要报收十个月的胎余自苦。就是从结罗难为一段一段的变化到了这个诸根长成而殊性的时候，痛苦极为剧烈，也就是讲强烈的感受母胎环境下载的哭、仇恚的哭、黑暗的哭，这样的下载仇恚黑暗的大哭，还有母亲吃冷吃热，还有母亲身体腹下疼我等等的时候呢，就像处在火当中一样的炽热，浸在冰水里面一样寒冷，或者呢如山压下来一样的逼迫，像这样有无数的大哭。其实出生的时候从母亲的产门挤出来，感受极其剧烈的大哭，刚出生的时候身体接触到哪里都像刺刀刺入那样的痛苦等等，那么诸如此类这些苦就是所谓的肾子苦。那么这里要设为，也就是相反，一旦得到了解脱果，就永远没有这样的十月诸胎的大苦，那个时候就真正自在了。只有随好的愿力而受身，即使处在母胎里面都是呢无比安乐的。就像这样子思维，用觉深苦的解脱大乐，自己心里想，我一定要求到这样的解脱果，思维一分钟。好，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思维解脱劳苦的利益。大家要知道，来到这个世上做人，有一段年轻的时光似乎很快乐，实际上一晃就没有了，紧接着就是衰残的老年，整个的身心出现全面的衰退，无数衰朽的劳苦将你一生，也就是自己的六根的功能日益退化，这个苦就够受的了。老眼昏花，耳朵聋背，记忆模糊，牙齿掉光，舌头尝不出味道等等等等，即使喜欢享受的境界也没有能力享受，受不了太寒太热，时刻恐惧死亡，承受力很弱等等，就像这样子，劳苦就像一阵风摧枯拉朽那般，逐渐的把自己的身心全面的衰残掉、瓦解掉，就像这样子走到彻底的衰败的地步。那么这样每一次有前面所谓的年轻，就有后面这样的衰老，处在极为密集的劳苦的压迫之下。那么相反，思维得解脱果有多大的利，也就是说一旦踏上了解脱的圣位，就永远没有衰老的苦了，都是呢活力无限的，比如逍遥的神仙还快了无数倍，这有多大的利啊。所以呢，我本人一定要求到解脱果哦，像这样思维一分钟。 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思维解脱宾库的例，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身体，它毕竟是地水火风四大合合的一种体性，本来就是四个合在一起，要保持平衡才有所谓的健康。任何一种成分过多或者过少了，出现不调和的状况，身体就落在病态当中，非常的不舒服，有各种的苦缠在身上，心里也非常的忧戚，身体总是好不了，又要吃药开刀针灸化疗等等，一天一天还心情低落的一个状况，各种的境界颠倒的现象，或者要临受。这个身体是出无数病的根据地，四大当中其中一大不调，出一百年一种病，四大不调出四百年四种病，近一生当中要受各种各样的病苦。那么这里要如理思维的就是相反的方面，也就是说一旦得到了解脱，永远没有这些病苦，得到的就是金刚般的体性，这有多好啊！这个呢，比色界天人注意禅定的喜乐还要好上无数倍，而且是永远的健康，永远的轻松快活的。所以呢，我这一生一定要求到这样的解脱果，这样啊，思维一分钟。那么接下来讲第四思维解脱思库的例。大家清楚，每一次有了生就注定有死，这是优位法的规则。所以呢，到了因业穷尽命数已尽的时候，就有一个死的大苦来临。那个时候好不容易聚合气的身体全数的分解，就像火牛剥皮圣鬼脱壳一样的非常难受，这个就叫做解脂解苦。当时内心呢特别留恋这个世界，不愿意离开，但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在分解以后呢，漂泊在中印的路途当中无归无救的，而且一切现象都是呢恐怖的，一切感受都是苦的，到处寻求投身，最终无有自在的随业风还要投身在六道之初，继续苦的进程。那么这里对照四苦思维解脱的利益，也就是说一旦以修心踏上了解脱的彼岸，就再也没有六道的死亡自苦，得到了无事的果位。我们仔仔细细想一下，这有多大的力啊！世上再有权势、再有威力的天王人王，或者呢，世上所有的这些成功人士，都无法不死。而一旦得到了解脱，就再也没有死了。这个利益超生所有世间的利益无量无数倍啊！所以我这一生一定要证得生秒的解脱果，这样继续思维一分钟。 好，那么接下来讲第五，思维从爱、争、求三苦中得解脱的理。大家要清楚，我们没有解脱的时候，这个心就会处处判定，这是我所喜爱的，这是我所憎恶的，这是我所希求的，这样判定三种境缘，让我们报受爱、争、求三种苦恼。譬如，每当遇到不喜欢的原地等的对象，或者呢不喜欢的环境、不喜欢的工作时候，不想要却偏偏待在一起，导致心里不乐，报受苦恼。再说自己心里所喜爱的亲人、爱人、事业、名誉、享受等等，不想离，偏偏就要离开，过后总是会以那些所爱，包括他的好处、他的优点，那种美好的感受，而陷入到忧伤悲感当中，这样为着爱报受其苦的。那么相反的方面需要思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解脱到修好了，真到了这个无我空心，那就无亲无缘，无我无人，这个时候永远不再有爱别离的苦、怨憎会的苦等等，念我相尚且不可得，哪里有什么我所喜爱的、我不喜爱等等，处处都是呢解脱的大乐。这个无乐乐胜过我之间的那一种跟所爱相聚的乐无量无数倍，永远都没有副作用的，永远都不会有什么痴心的，或者呢心贪求的，以及呢贪求得不到的各种的苦。解脱之乐是这么好的，想这样思维之后，自己心里想，我一定要求到这个真实的解脱之乐。这样思维一分钟。好，那么接下来大家再想，如果我不修解脱道，那终归就是个凡夫俗子，怎么样子也不由自主地落在得失性的分别当中。所以呢，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情况，总是在分别，也就是我是成功呢还是失败了呢？我的价值实现呢还是没有实现呢？我得的多还是得的少呢？等等，就像这样子无自在的就会跟着得失行走，这样受的苦太多了，真的是一大苦海，总是盼望得到却又得不到，那种不甘心求不到的苦让人非常的失落，严重的呢甚至一两年都拔不出来，或者呢想抱佑却偏偏抓不住，也是非常的无奈。就像这样子，人生充满了求不得的苦，都是呢由得失心这样的分别而来的。那么相反的角度需要理解，也就是说，一旦我们修解脱道成功了，所有的这些求的苦都顿时没了，也就是说我们心里没有什么希求不希求，没有什么成功失败。为什么？因为所有时间的经全部都像空话一样，根本就得不到什么，也不会再 这个上面做追求。那个时候得也无息，事也无有，超然自在的。这个呢比所有实现成功的快乐殊胜无量无数倍的。所以呢我一定要求到一个真正的解脱大乐，它不建立在任何的世俗法的得到上面。因此呢不需要在外面求一点点，却是全然的乐，而且是永远的乐，这有多好啊！这才是真正的利益啊！像这样子发起我一定要求解脱过的心，这样思维一分钟。好，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正法的三根呢，按照普贤宣品所讲那样，法缘做普皆回向。